近来，随着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的热播，口译这个职业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如果说同传是高帆的最高境界，那么联合国的同传就是高帆里面的战斗机。联合国的同声传译员们来自世界各地，除了拥有一些常人难以企及的必备天赋之外，他们还具有极端过硬的业务能力和强悍的心理素质。在种种光环之下，高帆们不为人知的生活和工作引人遐想。今天做客联合国会客厅的周晓峰就是一名联合国同声传译员，他将在访谈中揭秘高大上的联合国翻译官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同传生涯中那些最难忘的经历。请听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联合国会客厅，我们在纽约总部为你制作报道，和你一起聊聊联合国的那些事儿。我是肖凡。在各国首脑云集的第70届联大期间，他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担任翻译，从而见证了历史。但成为一名口译员却并不是他最初的人生规划。如果说最初是翻译事业选择了他，那么现在作为一名联合国高帆的周晓峰又将跟我们分享怎样的经历和体验呢？你好，晓峰，欢迎来到联合国会客厅。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晓峰。根据主持人的要求，我必须得自我介绍一下，我的职业是口译，而且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也有可能是真的是唯一的一个职业，但是我非常热爱它。如果说刚才主持人介绍我们联合国的口译是高大上，那可能我有点对不起各位听众，大家可以比照电视剧里面高大上的翻译的形象呢来脑补一下。如果把电视剧里那些非常帅气非常英俊潇洒的翻译的形象呢再添一点皱纹，头发再少一点，然后人再胖一点，大概就是差不多是我的形象了。
你这样我觉得有点太谦虚了。总的来说，我们的印象小峰还是一个很英俊的帅哥。当然呢，我觉得这个翻译官给大家的一个形象就是高帆都是很高冷傲娇的，这一点呢可能好像跟我们联合国的翻译官不太一样。你刚开始为联合国工作的时候，你对联合国的这些高帆同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其实在我的学生时代就接触过联合国的议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经过了2年的同声翻译的学习和培训，当时给我们做讲课的老师还有访问的这个嘉宾都是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的口译员，有很多都是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做过翻译工作的。当时呢，对于我来说，来到联合国这个舞台从事翻译工作还只是一个梦想。能够直接看到联合国翻译工作现场的途径可以说只有一个，就是2005年的时候曾经好莱坞出过一部影片，英文名叫 The Interpreter， 国内翻译成叫翻译风波啊，是尼可基德曼主演的。这部电影呢可以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据我所知唯一的一部允许电影摄制组直接进入联合国会场和联合国办公大楼内部来取景的唯一的一部。所以它里面的许多的场景会场那个当时看了就觉得很宏伟。后来我自己真的来到联合国工作，的确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子。而且在剧中演员开展工作的形式，包括做同声传译以及为来访的国家领导人做耳语同传或者说叫耳语翻译，这些情景呢都后来在我自己工作当中都出现过了。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确是非常的写实。我这个话是对那个我们喜欢翻译的小伙伴们说的，如果还有没有看过这部老电影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你呢，这个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那么上外呢是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故事的发生地，但是你在那里上学的时候好像你的志向并不是当一名翻译，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上大学本科的时候，上海外国语大学还没有口译这个专业，也没有现在的高级翻译学院。 所以对我来说暴露年龄了，到了这个阶段我已经不在乎了。而且呢可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国内对于翻译这个职业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反正我记得当时我在中学阶段说起学外语大家都说哎呀那肯定去做翻译，然后一说翻译直接想到的就是导游。所以当时我对翻译这个词很抵触，我觉得为什么我学了外语就一定要去做翻译呢？因为我觉得完全可以把外语作为一项 工具来从事其他的工作，可能更有意思，更刺激，更激动人心的工作。所以在选择本科专业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朝翻译或者口译这个方向想，我选择的是传播学（ （communications studies）。 后来之所以能够走上翻译这条路也是非常的偶然，这是因为在我大学本科即将毕业之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正好在招
新进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打算呢就是直接招录以后呢就送到北外参加两年的同声传译的培训，然后再回到上海市政府工作。那我非常幸运的就被录取了。你开始在北外的这个学习生涯之后，有没有经历过电视剧翻译官当中的那种魔鬼式的训练？你有没有感到就是从前没有体验过到的一种这个压力还有不适应？先来说一下这个电视剧吧。我知道 网上还有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对于这部电视剧的吐槽，其中有很多是针对译员训练的方式的吐槽等等。那我觉得我就不用在这里再多说，我是想说的是我可以从这部电视剧当中找到很多与我当年学习以及后来工作当中的许多细节相吻合的地方，让我感觉到是心里一热或者心里一暖。比方说在学习翻译的阶段，其中所谓那个成人模，要求他的学生呢是在一边走楼梯数楼梯台阶的时候呢，在一边听一段法语的介绍，此外呢还要在顺带呢记下去哪儿买咖啡买什么咖啡等等等等，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任务。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在刚开始学习同传的阶段，老师也会给我们一些类似的练习来锻炼我们分神。所谓分神就是 同时能够做几件事情，当然呢我们并没有要求学生穿着高跟鞋一边下楼然后一边听录音，因为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安全。我们当时做的其实很简单，最初的呢就开始跟着录音里面的这个话呢来跟读，但是呢你要跟录音拉开一点距离，不能够别人开口说你马上开口说，因为这样的话达不到一个锻炼你的记忆力和锻炼你分神的效果。一般刚开始比方说我们会落后半句话然后再开口， 那随着分身的能力不断的加强，可能会比方落后一句话甚至两句甚至更多，从最初的母语跟读，比方说我们的母语是汉语，那么后来呢可以再逐步的过渡到跟读外语，比方说如果我是以英语为主的那我就跟读英语。此外还可以在这个跟读的同时再做一些其他事情，比方说在一张纸上写你的名字，甚至你要觉得写你的名字不够挑战，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倒过来写。 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小的练习，当然这个只是我们在学习翻译学习同传过程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不过呢电视剧当中也有很多其他的细节，我看了以后觉得也是非常感慨。比方说电视剧当中的程家阳，他有一个习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注意到，他就是把他的手表调快了半个小时。对，因为他说守时是一名合格的翻译的必备的条件之一。对于这点我也是非常赞成的。 我本人呢虽然没有这么夸张的把手表调快半个小时，但是我的习惯就是把我的手表至少调快三分钟。为什么三分钟呢？因为如果是调快一个整数的话，那比较容易推算，有时候你就自动的就把那个调快的那个提前量就给扣掉了。但是我调快一个非整数，那我在看手表的时候我就不会细想说这个到底快几分钟，所以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把手表上的时间作为我必须去遵守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 小小的习惯从我养成以来对我来说也是很有很多的帮助。我听说这个培训一开始的这个过程，每天的这个培训的时间大概长达十几个小时，而且呢到最后有一些高翻他们这个就是分神的能力特别强，可以一边做这个同传口译一边比如说在织毛衣一点都不落下。<笑>对， 其实这样的传说我在学生时代也听说过，就觉得啊真的是很夸张。但实际上在我后来的工作当中真的是见到了有这样的能力的同事，当然这不是在联合国的会场了，
因为翻译特别是同声翻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如果说是一心二用的话，还是一个 understatement， 还是属于是低估了。因为在口译界有一位前辈，是一位法国的译员，同时也是在口译理论界是非常知名的，叫丹尼尔·席勒。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口译的一个模式，叫做 effort model。他觉得至少一个翻译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在做四件事情。第一就是听和分析，注意这里不仅仅是听，而是听和分析。因为翻译的听和一般人坐在那边这个听讲座，有时打瞌睡那种听是不一样的。第二件事就是记忆，因为不管是做交替传译还是做同声传译，你听到的东西你不可能嘴里同时就出来，必须得有一个所谓像电脑的内存一样，你先存下来，我可以调整我的句子，是吧？所以第二件事就是记忆。第三件事情就是所谓生产，用英文生来说是 production。 那么这个可以理解为你说，当然对于交替传译来说，不仅要说，有时候还得做笔记，所以这个 production 这个生产可能包括口头的，也可能包括笔头的。那么第四个也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协调 coordination。 一名真正合格的翻译，一名非常有经验的翻译，他做的最强的恰恰就是协调。
感觉啊，这个翻译工作真的需要注意的方面很多。那你觉得做这个同传啊，以及翻译最重要的天赋有哪些？
说到做翻译或者说做同声传译最重要的天赋，那我想首先就是性别了。如果你是女生，那我想你已经成功一半了。这个可以说是一半算是开玩笑，但是一半也是认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到联合国以后，当时就有一位前辈跟我讲，他说我们这里的性别比例啊，这个已经提前达到了秘书长的这个男女对半的要求，就是我们这边的性别比例是70%是女生，30%是男士。我想大家也都可以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在语言能力方面，显然女性是有超过男性的天然的禀赋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男生就做不好翻译，男生要做好翻译的话也行啊。所以如果有喜欢从事翻译的小伙伴，那我对于男生的建议就是说，你们皮一定要厚啊，皮一定要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口译和笔译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得开口的啊，所以有很多情况下呢，你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说的不完美或者犯错，真的是时常有的事情。哪怕我现在每天工作当中都会感到自己肯定是有错的，但是如果是因为有错而不敢说，那你肯定没办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更不要说成为出色的翻译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天赋的话，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控制自己缺点，减少自己缺点对于自己工作影响的方法，而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特长，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到，这个至少是做一名合格的翻译。借用一下我们联合国秘书长老潘的他常说的一句话 ：Do not allow perfect to be the enemy of good。所谓就是不要因为过于求全，结果反而是一事无成。所以，接受工作当中的瑕疵，接受你自己的缺陷和错误，也是我们口译工作日常生活当中一部分。当然，我们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完美，实现没有错误，但是这是一个最高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勇于去面对自己的错误。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天赋的话，根据我对我们同事的观察，我觉得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每个人的长处和怎么说短处也都不一样，但只要你能够充分发挥你的长处，能够有效的去减少来控制你的短处或者缺陷，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名很好的翻译。实不相瞒，我本人有过一个阶段口吃非常严重，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口吃的人怎么能够做口译呢？如果是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像我这样的学生碰到程家阳，程家阳肯定又说有些人不适合做翻译，你不适合做翻译，是吧？
刚才我们还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犯错大家都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联合国的这个会议的现场情况其实也蛮复杂的，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有的时候听起来蛮困难，带挺重的口音，而且还可能涉及到各种各样很专业的话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应对的，去适应哈？另外一个，如果一旦出错了是怎么样来处理？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里面有很多陷阱。 真的是我自从从事翻译工作以来，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翻译爱好者，还有翻译界前辈都会问我这样的类似的问题，说哎，你们这个出错了怎么办，你们口译能不能做到100%的准确和完整，你们到底能翻出多少，这样的问题真的很多。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借用我的一个同事所说的话，口译特别是同声传译这一行完全是可以做到接近完美的。为什么我说接近完美呢？因为翻译毕竟是一门所谓遗憾的艺术，是吧？到底什么是完美，这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真的是在各方都努力，各方条件都合适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到完美的。但是仅靠译员的努力是不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翻译如果特别是口译就好比是双人舞，所以如果仅仅是靠译员的努力，而讲者自己在一些地方不注意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沟通过程是很难实现完美的。那怎么说这个讲者这个也需要努力呢？比方说有的发言人他的这个讲话的方式啊，特别有条理。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善于归纳总结的人，那么你在听这位讲者讲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接下来会想要讲什么啊，他的意图是什么啊，他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你完全都可以理解。但是也有一些讲者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逻辑性和条理性没有那么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翻译在翻译的时候就好比是在这个一个大雾天开车，要跟着前面的车，但是你又不知道前面那辆车他想往哪个方向走，他要拐弯他也不打方向灯，然后可能你的车里也没 GPS， 这个演讲者他事先也没有给你一张地图，那这时候就是真的是很抓瞎，真的很抓狂啊。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讲者能够在表达的时候注意一下，特别是如果讲者他能够体恤到翻译工作的艰辛，翻译工作的不易的话，那么这个翻译的过程会比较好。在这里呢，顺便我要这个再那个吐槽一下这个联合国呢，大家都知道，是193个会员国所组成的，是吧？所以说现在这么多的国家呢要在这个论坛上发言呢，时间限制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每个国家都有无限的发言时间，那这个联合国的会真的是会是无休无止的。所以现在联合国很多的会都有时间限制，那么大会主席一开会肯定会说啊，每个国家发言的话时间限制3分钟，如果是代表国家集团的话，那么发言时间可能是实现5分钟。如果超过发言时间限制的话，那您的话筒会亮啊，甚至我会打断您。那么在这种压力下，各国代表发言会怎么样呢？你觉得他们会少说一点还是说得快一点？我不敢对各国代表评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外交官他们的外交授权有限，如果说是领导交给了一篇稿子一定要在这会上发言，或者说首都批示过了一篇稿子一定要发言，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随便删减稿子当中的话吗？所以比方说原来一篇要10分钟讲完的稿子，他必须得在3分钟之内念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谓这个叫天下武功这个唯快不破，这个是我也借用一个电影的台词，也是我的一位同事非常喜欢引用的一句话。速度的确是对口译，特别是对我们联合国的口译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压力。我知道我们现在联合国的很多的会议都是实时的有网播，所以全世界的听众包括在国内的听众都可以听到。那我也是听到了很多在网上网友们对于联合国口译的这个吐槽。那么听了这些呢，当然我感到也有些无奈。那么首先呢，当然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国内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这个翻译，说明我们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也非常这个欢迎他们的这个反馈。但是呢，我也是希望我网友们在吐槽的时候呢能够体会一下当你在一个会场，然后不知道讲者他要讲什么，然后他讲得非常快，手里有份稿子，然后又不给你，这个您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如果这个能够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的话，也许网友们对我们的这个联合国的翻译可能会有更多一点的理解。
因为现在呢，随着这个中国跟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越来越开放，那么同传这种职业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你对于有志于当翻译官的小伙伴们有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当然首先要大家注意收听联合国广播电台的节目，注意看联合国网播，还要看看联合国的 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所发布的信息了，我觉得非常有用。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现在是在联合国的广播电台的这个播音室，所以特意要做这个广告，而是有实际切身体会的。因为当时我在北外学习的时候，曾经大量的用的练习的音像资料都是联合国广播电台所制作的。当时我曾经一个人非常孤独的去资料室领了联合国广播电台的磁带，然后就坐在我们当时的这个语音实验室里，就是每个人一个小隔间实验室，戴上耳机就听，然后一边听不靠纸笔的这个记录，而是完全就是靠脑子记，从最初听2分钟3分钟直到后来5分钟10分钟，我基本上都能够完全就是记住，记个8-9不离10。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自己的后来的工作非常有帮助，因为这个翻译都说要有好的记性，但这个记性不是说是就是随便记，比方说就像电视剧里说，我这个下给你下个订单，要你去这个买几杯咖啡，你都得给我记住。这些东西呢是所谓叫做没有相互关联的要素，但是我们翻译所做到的是能够在听的时候是做分析，把讲话者的这个意图，把讲话者的讲话的脉络，这个逻辑的脉络给抓清楚，从而能够记住。另外如果真的是有志于从事翻译这一行业的同学，我建议还是在本科完成之后呢，想办法报考一所国内的高翻学院吧。当然我这里不想具体点哪个高翻学院的名，不然的话有做广告之嫌，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能够考进一所正规的高级翻译学院，那就首先就证明了你有进入这个行业的最基本的素质，也有这个方面的潜力。因为除了能够学习到很好的翻译的技巧，学习到知识此外，你进入高翻学院还能够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还能够接触到在这行业有非常丰富经验，有非常广人脉的老师，这对于今后从事翻译工作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谢谢周晓峰。
谢谢您，主持人。
以上是今天的联合国会客厅，大家可以通过 Echo 回声 APP 和企鹅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联合国的微博、微信公众号、 QQ 公众号，一点资讯天天快报，了解联合国的最新动态。我是肖凡，我们下回接着聊。